好，咱们准备继续下一段啊。好，我们把这一段呢再读一遍啊，因为这一段还是比较重要，也比较难懂啊，所以我们再读一遍，再接着刚才的继续思想啊。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来一块读一百七。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不愿我倒去做，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硬称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好，咱们刚才看到的呢是十九节，十八节到十九节，二十节，十八、十九、二十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么从这一段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对于律法的了解才能知道这一点的。那么对于律法的了解呢，咱们上一堂课已经知道了，在世人当中呢就有几种人啊，就是首先普遍的乃是仅仅看到了我们所列的那个律法的那个分析表里面，他们仅仅是六，也就是说只是认为犯了律法外表禁止的才是罪。那么这种人通常在这段经文当中啊感触不深。那么第二种呢，我们也知道在世人当中也有一些认为也有些人认为这个犯了第五也是罪，也就是说在世人当中他们认为内心犯了律法禁止的也是罪，只不过他们所认为律法禁止的内心犯了也是罪跟那个外表犯的是罪仅仅是后六条诫命的，不包括前四条诫命，意思说他们并不是对律法的一个完全了解和认识，只是部分的，因为是罪人嘛，心眼被罪玷污了嘛。虽然他们的心眼被罪玷污了，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理性还没有完全瞎透他可以研究天文地理，说明人的理性还是可以活跃的，他只不过对于上帝的属灵的善事呢已经瞎了，虽然已经瞎了，但不是完全无光，还会有丝毫的光来照亮他们，所以他们的虽然就像如同夜间看到的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但是又找光又找不见，但是确确实实又看到了一点光。那么这种人呢是少数的，觉得内心里面那个也是罪，因此他们就会带来了不仅仅是律法禁止的外表的犯了是罪，内心里面犯了这个禁止的也是罪，有这情况。但是在世人当中呢也有一点怎么样呢，他们也能够看到一丁点儿那个小光，那就是如果能遵行吩咐的就好了，因此才会有了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你会看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当中呢，它包括了几个方面呢，一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外表的你敢做那绝对不行，抓了你这是犯法，所以说全民都知道这是犯法，但是一少部分人却认为说我们不单单是外表上犯法是犯法，实际上内心里面你想着抢劫银行那本身也是犯法也是犯罪。但是这些呢除非是有一些宗教意识的人，那么还有一些呢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你如果能够按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那是好的。那么他也往那边看到了一点，其实就相当于律法吩咐的，但是他们看到的都是伪光啊。犹太人呢就不一样了，犹太人看到的就比外邦人多了，因为他们有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是不是啊？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前四条诫命了。但是在前四条诫命当中，什么是看得清楚的？外表禁止的看得是清楚的，内心禁止的呢看得呢不怎么清楚，但是呢内心丰富的他们也多少看到一丁点儿，也看得不多，并不是完全没有，一丁点儿也是有的啊。所以说这都叫做什么呢？这些都叫做基督教之外的宗教里面所能看到的。然而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就看到的更清楚一些了。我们知道了雅各书所讲的啊，使人自由的律法，那至尊的律法，我们犯了律法禁止的，不管外表还是内心，犯的是罪。照样的，我们在吩咐的事情上，上帝吩咐的我们外表内心的没做，也是罪，也是罪。因此基督徒就有了一个比外邦人更大的善，那就是要遵行吩咐的。当你立志为善，要做吩咐的时候，下决心要做吩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怎么样？结果私欲又来了。私欲来了干嘛呢？私欲来了之后啊，就把你心中刚刚下的那个决心的那个善念，那个念头都给你打消了。就你这样，你还行吩咐的呢，对吧？他就怎么样？他就把你心中的那个善念就给你打消了。不但把那个善念打消了，并且给你提供一个与善相对立的力量、想法给你。啊，那这样呢，这个人就怎么样呢？这个人就最后就又被罪俘虏了。那么这不仅仅是在律法上是这样，再看看第十五、十六、十七节呢？刚才所说的是十八、十九、二十节，是指着在律法的事情上，在律法的吩咐的事情上。那么实际上呢，在十五、十六、十七节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么这个就表明了他甚至不是律法的标准衡量的，也就是说在一些非道德律的层面的事情，就比方说吃饭啊、喝水啊、穿衣啊，啊，这就是一般性的工作当中的，啊，不涉及到是违背律法不违背律法，就这些事只要你想做的，都是不能做；你不想做的，恰恰去做。也就是他跟上面那一段所讲的原理是一样的。那么我要把它分的话呢，应该怎么分呢？我们可以这样分，因为律法我们分了四个层面嘛：道德律、顺应十诫之律、教规纪律以及普遍法则，啊，那这四个方面嘛。那同样的，那这两段呢，我这么读的这两段呢，把它调过来读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一点，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道德律上，在道德律的吩咐上是这样，那么在顺应十诫之法的吩咐上也是这样。我们在一些特殊条例上也是这样，我们在普遍的被造的一切法则当中都是这样。啊，这个话呢，需要大家呢，啊，前后贯通，能够琢磨琢磨。它不是单单指着我去遵行律法上吩咐的，就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想做好、做吩咐的，都会得到里面有一个力量来对抗。啊。我们就做这么一个啊，把这儿呢，这个十五、十六、十七节是把它看到更普遍的，十七、十八、十九看作是道德方面的就可以了。那么就这两个方面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那就是什么呢？二十一节，就是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就是不管在任何一个情况当中，只要我想行善，我立马就会觉得。有一个恶的力量出现，这个恶的力量出现以后干什么呢？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啊，我是喜欢神的律。你看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上面所说的我愿意的善啊，我愿意的那个愿意，下面就被解释为喜欢。上面所说我所愿意的等于这个下面所说的喜欢，那就表明上面所说的那个愿意啊，并不是指着你的意志能够选择善，而只不过是愿望善、喜好善，但是并不见得你能选择善。因为选择善呢，需要具备两个方面，一是有自由，二是有能力。 也就是你仅仅有个愿望，接下来呢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自由啊，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自由，是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呢有三个词可以把它连起来来思想同一个意思。一就是我也知道，这是个知道，知道是理性的。第二呢，我所愿意的，这是意志的愿望。第三个呢，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喜欢是情感的啊，喜欢是情感的。这就表明人的理性、意志、情感都有善的愿望，但是没有行善的力量和自由，主要是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们在亚当里堕落了，没有行善的力量和自由。但是你说，哎，堕落了，我们不是在基督里了吗？在基督里的人，你必须得知道，这不是个理念。在基督里的人是靠基督的，注意听了啊，在基督里的人是靠基督的，这是一种，就相当于咱们上面所说的，按照心灵的心样，那是靠基督的人。但是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他是在基督里的，但是他从不靠基督，或者很少靠基督。那很少靠基督，虽然是在基督里，但是你的生活方式跟那没在基督里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咱们再想一想，就连那些照着心灵心样服侍的人来讲，一个确信自己得救的人来讲，你真真正正在你一天24小时的生活当中，你靠基督的时间有多少？是不是我们几乎23.5个小时都是靠自己啊？很少靠基督，一天说是有靠基督，但是那个时间很少，对不对？靠基督很少。所以说你就想一想吧，我们确信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可是每一天靠基督很少，大部分都是靠自己。那请问靠自己的人跟那没有基督的人有什么两样？你除了那半个小时，比方说你24个小时只有半个小时靠基督，那请问你这23.5个小时跟那不信耶稣的人有多大区别啊？是不是没区别啊？是不是没区别？对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咱们已经确定了外邦人当中有一些人有小善，所以说在这个小善当中呢，他们是怎么样的？也是想靠自己做的，结果败得一败涂地。那基督徒呢，基督徒有大善，认识了大善，可是呢却很少靠主，一样的也败得一败涂地。那是不是这两种人都是一样的？因此罗马书第七章的这个14节到25节、啊、不能确定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不确定这个，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你只要靠自己就是失败，靠主就是得胜，这是重要的。只要你认识到这一点就够了，然后呢也认识到自己是怎么样靠自己不靠主的，怎么样靠自己的。因为他一开始是这样的，哎呀，我想靠自己遵守律法禁止的，结果自己失败了。然后呢，我们因着信仰，我们说在律法禁止的事情上死了，我们要活在吩咐中。但是活在吩咐中的时候也有一个陷阱，我要靠着自己遵行律法吩咐的，不是靠着主。那就表明当你靠着自己遵行律法吩咐的也是失败啊，你就是靠着自己遵行律法吩咐的也是失败。要不然的话，基督徒就可以夸口了，我们能够行出来的善是靠自己行的，是不是也可以夸口了？但是呢，让我们会看到，只要你靠自己遵行律法吩咐的，你连一次都遵行不了。为什么一次遵行不了？如果能遵行一次都可夸口，但是我们一点夸口的东西都没有，证明我们靠自己遵行律法吩咐的也不能行一点。如果确定不能行一点，如果行了一点呢？如果行了一点就不是靠自己，如果行了一点呢，一定是靠主，因为靠自己没有人能行。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证明了一点，靠自己遵行律法吩咐的连一丁点也没有。所以他就说了，我就觉得在我里头啊，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可是当我喜欢神律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就立马会觉得我心中就有一个律来了，和我心中的律交战。那我心中的那个律是什么呢？就是犯罪的律，就是私欲操控我们让我们犯罪的那个律来了。他就怎么样？因为你靠自己啊，私欲就能让我们败在私欲的掌控之下。所以说什么叫做靠自己啊？就是靠着自己的意志来行善。因为你的私欲，你的意志从来就没有靠自己战胜过私欲。就连你信了耶稣，你的意志靠自己战胜私欲仍然失败，仍然是要败在私欲的权势之下。 啊，所以说思雨就说了，你这个小样，你从来就没有赢过，你在我这儿你还想啊，还想赢一次，连门都没有，你就不可能。所以说一直在思雨的诠释之下就是个小样，你就别想赢。所以说我们要想得胜，唯一的方法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是关键。所以说罗马书第七章的重点在于哪里呢？重点在于我们怎么样靠着基督得胜，怎么样靠着基督得胜。那现在再回过头来想一想，立志为善是靠自己还是靠主？立志是不是靠自己啊？是靠自己什么？靠自己的意志。如果我喜欢神的律，我要去做，那是靠自己还是靠主？也是靠自己。靠自己什么？靠自己的情感啊，因为我知道行善我去行，那是这靠自己。靠自己什么？靠自己的理性。所以呢，知道行善那是靠理性啊，立志为善那是靠意志，喜欢行善那是靠情感。告诉你全都失败，因为理性意志情感自亚当堕落都成为罪的奴仆。即便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已经得救了，脱离了罪的权势，由于他从来就没有战胜过私欲，即便你脱离了，就相当于这个孩子啊，你以前在人家家里是个奴隶啊，人家就控制你，让你干啥你干啥，不干就拿鞭子抽。现在你把这个孩子赎回来了，虽然你把他赎回来到了你家了，但是你让这个孩子自己去跟那主人干去，人家那个小样呢，你又来了，你哎叫踢死你，对不对？你照样不行。所以说这个孩子啊，真正的得胜啊，他就总是要跟着这个新的主人屁股后面才行。你只要离开了这个主人，你就别想得胜，人家照样把你抓回来，还得让你干一天活，不给你吃饭，对吧？这就是你靠自己不行。所以说你一定得知道，不是你现在行了，你是你的主行，不是你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是相信主行，我们不行。所以说啊，我知道啊，立志为善啊，我所愿意的善啊，我喜欢啊，这都不行，这些都不行。因为这个三个方面它都不是私欲的对手，都不是罪的对手啊。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那就会发现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得胜啊。啊，发现了立志为善靠自己，知道善靠自己，喜欢善靠自己，只有一点，唯独靠主耶稣基督。怎么靠主耶稣基督啊？那就简单的说吧，立志为善是靠主靠自己，那我干脆我不知道，我不学了，我不知道，我知道也不知道。第二个呢，我也不立志做好了。第三个，我也不喜欢了，这是不是就能做好了？这更做不好了，那这直接就靠私欲了。你看，你立志为善是靠自己，你不立志为善是靠私欲啊。你知道了是靠理性，你不知道是靠私欲。你喜欢是靠自己的情感，你不喜欢不直接就靠私欲了吗？对不对？所以说靠自己不行，靠私欲行不行？更不行了。那你说什么叫做靠主啊？那就是第六章，向罪看自己是死的，那就是第七章一到六节，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也死了，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第一，律法禁止的我们向他死了；第二，律法吩咐的也向他是死的。向他是死的，不是让律法禁止的死，不是让律法吩咐的死，是我死了，因为是我与主同钉十字架死了。那么当我与主同钉十字架死了，我就不靠自己遵守律法禁止的，我也不靠自己遵行律法吩咐的，而是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主，让主用我来做。这个叫做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什么叫做信靠？信靠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信靠就是完全靠基督，不靠自己。信靠就是把自己作为肢体献上给基督，不要做罪的器具。所以罗马说六章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所以不要容罪，就是私欲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才是靠主啊！在恩典之下的人是把自己交给主，因此我们就把自己当作一个什么呢？当作一个器皿，没有主权了吗？ 本来我里面有生命，但是我放弃了我的主权了。当我放弃主权的时候，你还有啥呢？不就等于一个器皿了吗？明白意思吧？我自己有生命，我自己做主，但我现在不做主了，我把我的主权放下，交给主了，让主掌权，那对你来讲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器皿了？如果就变成了一个器皿了，那就是一个宝贝在我的瓦器里，那就是等于我就把我的肢体就当做一个器具献给了主，当做这个器具献给主，当做一个器具献给主。由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有动力的，所以说我们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是甘愿献上的，甘愿献上的。因此这不仅仅是罗马书第六章说献上肢体做奴仆，也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啊，为啥叫做活祭？你不是会动吗？你是会动的祭吗？这不是活祭吗？你是照你可以把自己献给主，为主所用，让主在我们身上结果子吗？那这样呢，主就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当这样我们去爱人如己的时候，请问谁做的？我们一点也不要想着说有我参与，完完全全是基督借着圣灵在我身上做的。如果你今天呢，打个比方说你做了一点，可你心里沾沾自喜的时候说我今天做了一点，你立马批评自己说你这个人咋这么坏呢？明明是主在你身上做的，你咋说是你做的呢？立马认罪。所以你就给主说，主啊，对不起，这是你做的，我还刚才想着是我做的，请你原谅我。就不要让嘴里说出来，当你心里这么想的时候就赶快向主认罪，把刚才想的那个恶念把它除掉，对不对？因为我们一做完之后，我们心里立马就会有一点骄傲，一骄傲你自己就对自己说啊，你这个东西你这么坏，明明是主做的，你竟然夺取主的荣耀啊！赶快把荣耀归给基督。这是不是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当我们常常这样责备自己的时候，强过那样责备。哪样呢？你怎么又犯罪了？你恨人，你贪心，是吧？你看那也叫责备。可是这个也叫责备，你行了善了，然后却说是自己做的，是不是你这两样都会被圣灵责备，都会被圣灵责备。但是我们宁愿多一些在吩咐上责备，不要多一些在禁止上责备。那么在吩咐上呢，责备自己是为了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是不是你心里面稍不留意，你只要行一点点吩咐的，你是不是稍不留意就归给自己了？你看要么人呢做不到，整天犯禁止的，哎呦好自卑啊，来到教会头也不敢抬，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啊。就是谁啊？就是那一个啊，那个站在教堂后面那个吹着胸说凯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就整天犯禁止的啊。然后呢法利赛人啥呢？法利赛人是律法禁止的一点没犯，就挺着胸扬着头说，主啊，我已经守住了律法，我不想他，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十分之一献上了。我们基督徒比法利赛人头扬得还高呢，我不但没犯，我还遵行了律法吩咐的。这是不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所以我们会看看，我们应该在主面前应该谦卑的低下头说，主啊，看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就行了那么一点点，还说自己做的，你看看他坏成个啥啊。因此基督徒的成圣是在这样事上成圣的，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这就叫做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什么是凯撒的？所有犯的罪就是我这个凯撒的。我们是不是凯撒？自己做王吗？自己做王了是不是凯撒了？凯撒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王，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就是王了，这就是个大凯撒。所以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什么东西啊？犯的罪。主啊，所有的罪只要犯的罪没有一样。你看咱们往往可坏了，坏到什么程度？你犯一点罪的时候你说，主啊，你咋不管着我呢？你咋就叫我犯罪呢？你说犯了罪了，他说主叫他犯的。然后他行了一点点善，他说主啊，你看看我做的还不赖吧。坏不坏？应该把它反过来，我们行上一丁点善，都是主啊，这不是我做的，是你做的。我们不管犯多少罪，都是主啊，这是我犯的，不是你叫我犯的。所以我们要这样来对待自己，给自己讲清楚，要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认识到自己这样。什么叫做靠主呢？ 靠主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主。交给主的意思就是只要犯的罪都是咱们犯的，只要行的善全是主行的。那么当我们今天能够照着律法吩咐的知道，照着律法吩咐的行，但是我们自己做不了，我们一方面的说要去做，但做了之后呢又告诉自己说不，这是主做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本来也就是这样，这不是教我们做，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本来如此，本来就是这样。为什么本来是这样呢？再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犯过律法禁止的？没有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律法吩咐的事情上是做了一部分呢，是完全的呢？完全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律法禁止的是主犯的还是我们犯的？肯定嘛，因为主从来没犯过吗？那咱们以前咱们行过律法吩咐的吗？从来没行过。如果没行过，你能行一点律法吩咐的是你做的还是主做的？当然是主做的，因为你从来没行过。可是主经常行，那这是不是很明显的律法吩咐的都是主做的，律法禁止的都是我们犯的？那不仅仅是在道德律上是这样，那我们再想一想，在特殊条例中，在顺应世界之法中，如果你能够做出一点律法吩咐的，是不是也是主做的？一样的，因为主是这样的爱人如己，我们也当这样爱人如己，是不是？那律法顺应世界之法上犯了的呢，一样的，不是主教我们做的，都是我们自己犯的。所以说在社会当中任何一点上都是这样的，任何一点上都是这样啊。我记得有一次在公安局里面，不知道说啥呢，说呢我骗他呢，那警察最后说啥，你基督徒还撒谎啊？哎呦，我就觉得没话说了。哎呀，我想了好久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一直到过了好几年了还想这句话，你基督徒还撒谎。哎呀，确实不该撒谎，对吧？不该撒谎。但是有时候这些人你不骗骗他不行，你不骗骗他，你能告诉他咱们教会圣经都在那儿藏着吗？你能告诉他传道人在哪儿吗？你能告诉他咱们聚会在哪儿吗？你能告诉他钱在那儿存着吗？你不骗他的话也不行，说实话也不行，你说可咋弄啊？就该骗骗他。可你骗完了就说你基督徒还撒谎，哎呦，搞得你没办法说。我想了好几年我才想通了，哎呦，我应该这样回答他，撒谎不是主教我撒的，因为主教我不撒谎。可是我从小上学吧，老师老教我撒谎，我学会了吗？我学会了我改不了吗？所以我信了耶稣了，主一直教我，我到现在还没改好，真是亏欠主。不过这个撒谎是在红旗下学的，不是在十字架下学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在红旗下学的除了撒谎不会别的，可是在十字架下呢，只要一句实话是主教我说的，只要一句谎言就是在这儿学的。哎呀，我才知道了应该这样回答。下一次再问我你基督徒怎么撒谎，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因为我这个基督徒是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么回答他的话他就没话说了，对吧？你不也在红旗下长大的吗？你撒谎谁叫你撒的？能知道没信耶稣，对不对啊？所以说就清楚了，我们就清楚了，这就叫做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荣耀都是主的，罪过都是人的，都是人的。我说是人的，有时候是咱的，有时候是他的，反正都人的啊，都是人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再把整个的这个课程做个总结，就律法这一个问题来看。我们从律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谈了几个方面呢。首先看律法对我们人来讲，禁止的是叫我们知罪的，那吩咐的呢也是叫我们知罪的。禁止的叫我们知道哪些事情不该做我们做了，吩咐的叫我们知道哪些事情该做没做。因此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律法叫我们知罪，这是第一个功能，律法的第一个功能可以叫人知罪。那么马丁路德说的第一个功能是主要功能也确实不错，第二个功能律法呢是抑制罪恶的蔓延，可以带来社会稍微的安宁，那就表明上帝给 人起初在人心里的道德法，以至于让这个社会那个道德法没有完全的被抹杀掉，它有一点伪光，才能够产生出国家宪法，才有了公检法这些机构。这都是上帝给人心里所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道德法留下来的余光而有的，这是上帝的普遍恩典，所以国家会有这个国泰民安，这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都没办法出门，到处都是黑社会。第三个呢，加尔文说了，律法的功用是指导基督徒生活的，但它重点是律法吩咐的，尤其是顺应十诫之法中所吩咐的，在顺应十诫之法中吩咐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该怎么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该怎么生活，靠自己却不能这么生活，我们必须靠基督。为什么靠基督啊？因为律法见证只有基督才是不犯禁止的，完全遵行吩咐的。所以说律法的第四个功能是把我们前三个功能下的人带到基督面前，叫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是让我们能靠着主耶稣基督去按照律法吩咐的生活。按照律法吩咐的生活不等于靠自己，而是靠着基督。因为你说靠基督去生活，你具体怎么生活，他要给我们一个指导原则，那个指导原则是在吩咐中指导的，但是力量是来自于基督的圣灵的内助给我们的力量。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靠着基督来遵行律法吩咐的啊。所以这样会看到我们越来越思想你是不是一个爱基督的人。你只有是爱基督的人才会爱律法，因为律法就是基督，律法基督本来就是那永恒之律，永恒之律，律法的公义的本体。那么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制定了律法，而这个律法呢也是什么呢？来自于上帝的，来自于基督的。所以说圣经罗马书第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换句话来讲，也就是看得见的律法把我们指向终极的基督。因此就可以这么讲，律法是一个客体，或者说是一个形象，然而基督才是律法的本体。那么当基督就是律法的本体，所以说也可以被看作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完完全全遵行律法在地上活着，是不是让我们看见了他就是一部活的律法，他就是律法的本体，他不是律法的字句。律法的字句叫我们知罪，律法的字句带来社会安宁，律法的字句指导我们怎么生活，但是只有律法的本体才能给我们力量，叫我们活在律法中。只有律法的本体，那就是基督啊，那就是基督。所以说我们当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活在律法吩咐中呢？唯一的是信基督，因为只有信基督的人才会爱基督，不信基督的人不会爱基督。而在律法之下的人就不一样了，在律法之下的人呢，他是被律法捆绑的，一个在律法捆绑的人呢，他是没有自由的，没有自由的人的生活是痛苦的，结果还是不能行的。这就相当于你结婚了吧，那你结了婚之后呢，你如果呢，你这个老公呢是这么跟你说的，哎，你知道我为啥娶你吗？不知道，我娶你把你娶回来之后啊，我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家里给我看门，你不能出去，你我就是为了让你在家里面给我打扫卫生，你把地板给我擦干净了啊，我让你在家里就是要给我做饭洗衣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说这个妻子在家里给他看着门擦地板洗衣服，高兴不高兴啊？一点喜乐都没有，所以擦着都是气的啊。但是呢，老公如果这么说呢，宝贝儿啊，我为啥把你娶回来啊？因为我喜欢你啊，你呀不要出去，别出去让坏人把你闹走了，就在家里不敢出去啊啊，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别干活累着了。你说他说呢，他这个他走了之后呢，他就想着，哎呀，我这在这家里干啥呢，对吧，得把门看好，不能把东西丢了，不能出去。我在家里干啥呢，这个地板脏了得擦干净，不擦干净老公回来一看不干净，他不舒服啊，哎，擦干净。哟，这衣服脏了得给他洗一洗，到了单位你看看穿上衣服汗臭，人家都说你看看穿着的衣服多臭，洗洗。哎呀，老公喜欢吃啥，我做点他喜欢的东西。那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还是干着这几样活，还是看门，还是擦地板，还是做饭洗衣服，活一样没变，但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活在爱中。所以说没有爱的话呢， 你就没有喜乐，你就是个奴仆。有了爱的时候呢，你就成了喜乐的。但是爱从哪里来呢？从信来的。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与主联合的人就自然会有爱，而这个爱呢，你看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就爱上帝了，从内心里面。那你爱上帝了，爱不爱基督啊？基督就是上帝啊，当然爱基督了哦，所以说就爱基督了。那你爱基督了，那基督的话你爱不爱呢？当然也爱啊，律法是不是他的话？当然我们就爱他的话了。因此爱上帝的人必然爱基督，爱基督的人呢必然爱他的律法，必然的。那如果我们爱他的律法呢，是不是就变得我们就保护他的律法，免得他的律法被玷污了，免得他的律法被破坏了。那么用什么来保护他的律法？用基督徒用他公义的生活来保护他的律法。那么保护他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爱基督而爱他的律法。但是爱他律法的人呢不一定爱基督啊，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也说了爱律法，但是不爱基督，把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爱他的话不等于爱这个人，但爱这个人必定爱他的话啊。那你要谈恋爱的话，你爱不爱这个人？爱。你爱这个人的话，哎，你不能说话啊，我听见你说话就头疼。这能说明爱这个人吗？你要真的爱这个人的话呢，一定也爱他的话。但是呢，他喜欢听他讲话，能不能说就爱上这个人呢？那不一定啊。说相声的人说的挺好吧，你爱听相声就爱上这个人嫁给他吗？那不见，对吧？所以说你喜欢听他的话不等于爱他，但是爱上这个人呢就一定喜欢他的话。那么我们看看，基督这样爱我们，我们这样也爱了基督。那么我们因信与主联合爱基督，就必然爱他的话，也爱他的律法。而他的律法呢尤其是吩咐的，尤其是吩咐的。所以说呢，吩咐的这个话呢，我们爱他的话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因爱他而看守吩咐的这些话语。怎么看守啊？就是用我们公义的生活来看守啊。所以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啊就有两个字来表达的，两个字表达的。那么这个字呢，一个叫做 Tera 啊，在希腊文里面代码是50583啊，有个代码叫5083，叫 Tera。 一个字呢叫 Phlasso。 那么这两个字呢反映了两种心态啊，两种心态。 Phlasso 呢希腊文的代码是5442。那么最能够说明这两个字的一段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第19章啊，马太福音19章，我们可以回到那边的去看一下马太福音19章关于少年官的啊那一段6节吧，从16节看啊，16节这说是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注意他问的是善事。咱们根据罗马书第7章知道什么是善事，只有律法吩咐的才是善事，对吧？可是他问了，我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看，你如果遵行律法吩咐的是善事，但上帝就是那善的本体，这是不是就看到了律法吩咐的是律法，那基督就是律法的本体，对不对啊？就是善的本体。接下来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啊，就当遵守诫命。哎，他就是用的那个 Tera 啊，就当遵守诫命。那么这个遵守诫命的这个 Tera 的意思是啥意思呢？意思是指着你要为爱上帝而爱律法。你要想得永生啊，就当为爱上帝而爱他的律法，就当 Tera 律法啊，就应当推绕律法，就应当为爱上帝而爱他的律法。所以他这个字呢叫做遵守。然后他说什么呢？少年官就说，哦，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现在不关注遵守，他关注的是什么诫命？什么诫命？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当孝敬父母。如果这几条看的话，是不是10条诫命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当孝敬父母，是不是10条诫命的后6条啊？就是后6条诫命吧。后6条诫命的总纲是什么？爱人如己吧。所以说就看着不可，不可，1234 加上孝敬父母五条的话，就看这五个禁止的话，那是不是这五个禁止的被看作是顺应世界之法，然后呢爱人如己呢被看作是道德法的内容，也就是它是指着动机的，也就是说你动机里面呢是要为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是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然后呢又能够把爱人如己的这个心呀展示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就应当推绕律法，应当为爱上帝，为爱上帝的缘故而爱人如己，为爱上帝的缘故而爱人如己的话，那怎么样爱上帝啊？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并且为爱上帝而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人如己，这耶稣讲的话是这个意思。可是少年官呢不关心心态，他关心的是内容，什么诫命？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可是少年官听完这一段话之后呢，就是听的前面的五句话，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他漏掉一句，当爱人如己。为什么？因为他受的教育就那种教育，他只想着守住律法禁止的就可以了。哦，他一听说这个，然后少年官怎么说呢？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这一切我都遵守了。他用的这个遵守呢，就是用的弗拉索，意思是这一切啊，我都没犯禁止的，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禁止的我一条都没犯。耶稣是让他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但他听的说这些我都没犯，禁止的这些这五个方面禁止的我都没犯，那我还缺少啥？还缺少啥？还缺少爱人如己。刚才没告诉你吗？五样加一个爱人如己吗？又要爱人如己吗？又当爱人如己吗？但是他呢没记住爱人如己，还缺少什么？主耶稣说还缺少爱人如己啊。他说哎呀，爱人如己你咋知道我不爱？在我心里的我爱的，我要不爱 我能不杀他吗？对吧？我要不爱的话，我能不偷他东西吗？我就是因为不爱才不偷他东西的，我就是因为不爱才不杀他的，我不杀他不得，我都是因为爱他。他这么讲的，但实际上一个爱这个人的话呢，一定会遵行吩咐的。可是耶稣就觉得说你没有爱人如己，那你咋知道我没有爱人如己？耶稣说那不然试试吧，咋试啊？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看这就表明了没有爱人如己不是个完全人，你仅仅不凡禁止的不是个完全人，你要想做完全人呀，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这是不是爱人如己啊？不但爱人如己，还要来跟从我，表明什么？还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爱人如己都应当是为爱上帝而爱的，这怎么能够表达出这个意思呢？咱们想一想，你看看啊，变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是不是爱人如己？是吧？第二个，来跟从我，啥意思？那为啥要卖？那我拿着这些东西咋跟随主？为了跟随主把它卖了给了人，这是不是叫做爱人如己是为了爱上帝？
是。
你看这耶稣讲那句话说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你看解释到这儿的时候人家怎么说？针对这个少年官用这个诫命咋用？就是这么样用的，变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但是分给穷人的目的是为了来跟从我，很轻松的跟从我，那这样就叫做为了跟从我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是不是就实践了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对吧？少年官可想的时候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而耶稣说你还缺少什么？还没有爱人如己呢。咋爱人如己？变卖所有的。那爱人如己了又咋的？还没有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咋能又能为爱上帝呢？来跟从我，那么这样就又爱人如己了。耶稣给他所讲的律法全是吩咐的，而少年官看的是他遵行了他守住了禁止的，而主耶稣说不，你应当怎么样？照着吩咐的行，并且是为爱上帝的缘故照吩咐的行。看见这一段当中呢，是不是就是在应用十条诫命呢？少年官跟着法利赛人学的是那样应用守住禁止的，只是后六条，但在后六条上守住禁止的，而主耶稣引导他说 你应当活在吩咐中，并且是十条诫命在吩咐中，那才是一个完全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谁能做完全人呢？因此门徒听见这个话呢，就怎么样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要是这样的话，谁能得救呢？但是主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如果说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那怎么说这句话呢？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就表明是说，当圣灵重生我们之后能不能？就能。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意思是当圣灵重生我们之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能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来？能啊，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什么意思？是不是也是指着当我们有了信心，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同葬同活的人，能不能？能。虽然不能天天能，但总能。虽然不能一天24小时能，总能一会儿能。那要是不是信主耶稣的人，连一丁点也不能，连一丁点也不能。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不是信了耶稣的人都一样能？每个人都一样能？不是。因为马太福音说了，结果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那就表明了我们都信耶稣啊，能是能，但结的果子不一样多，是不是啊？结的果子不一样多，有的结100倍，有的结60倍，结了30倍。弟兄姊妹，我们没结过100倍，该不该结60倍啊？我们结不出60倍，你至少也得结30倍吧？那结30倍吧，啊，如果连30倍也结不下，那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我们应当勉励自己，至少结个30倍。那结了30倍的果子是谁结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结的。咋结？我们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主，献给主就能结吗？不靠自己，单单靠主。不靠自己，单单靠主。只有这样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谁是神国的子民？只有结出这样果子的人才是真正神国的子民。所以门徒说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神的国或者说进天国是难的。那么门徒们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就表明说，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凡是靠着基督耶稣生活的人，就是神国的子民，就是天国的子民。一个加入到有形教会里面，这是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天国啊？象征性的神的国啊？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这就是神的国度，这就是基督掌王权的地方。那么我们在基督的国里，在他的国里面应该怎么样？应该遵行天国的宪章，马太福音5-7章。但是遵行天国的宪章的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去接纳律法吩咐的果子，然后接出来之后呢，清楚地对自己说，这不是你做的，乃是主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这荣耀是他的。我们应当把这样的荣耀从内心就归给我们的主。如果有人夸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地告诉他说，这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基督所做的。这样我们就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律法与恩典整个的这一个课程，这个全部的内容。那么关于后面这个呢，这个特别是在讲的这个6章7章的这一块呢，我们讲的比较简略，为的是让我们找出和前面律法罪啊这个关系啊。但是如果我们需要详细的了解，还希望我们能够参考，再去那个公众号里面要听罗马书研究里面关于5到8章的这个解释。所以呢，这个律法与恩典呢，如果放在那里面也都讲了，讲是讲了，但是它不是这个主题啊，你很难把这些关系都搞得很清楚啊。所以说呢，你在那边呢看到的是旧恩论，但是在这边呢讲的是律法与恩典。那么单单抽出了这些事呢来做对比，我们在这个思路里面是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5到8章讲的没有那边详细。因此需要大家呢是听听律法与恩典，然后呢再听听5到8章，听听5到8章，返回来再听一听律法与恩典。那你这样听的话呢，就会对这一个你律法与恩典就会帮助你理解5到8章，反过来5到8章的学习也会加深你对律法与恩典这个主题的理解。 这六章第七章呢，我想讲呢，重点是因为在这里能够看到的点，也就是放在律法与恩典的这个主题里面看到的点，你在讲救恩论的时候啊，不适合点，你适合点的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点不那么很匀称、很对称似的。所以我想是在律法与恩典当中特别点出的一些点，是在罗马书里面看不到的，在这儿确实能看到的，能看清的，因为它有对比，一直在对比一个关系，能够看清的。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个罗马书五到八章给这个律法与恩典能够配合着听，可以让我们加深理解。那我们这个课呢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愿主祝福他的话能够在我们身上多结恩典的果子。我们来一起祷告。哎，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你不但在创立世界以前 拣选了我们，并且你呼召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脱离这败坏的世界，脱离魔鬼撒旦的网罗，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来服侍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心里执掌王权，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生命，使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感谢慈悲的天父这样恩待我们，悦纳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主啊，叫我们能够珍惜你所给我们的宝贝，不要将这珍珠丢在猪前，让我们把它践踏了，反而让我们能够珍惜这宝贝，爱护这宝贝，叫我们为爱上帝而爱你的律法，叫我们能够为爱你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我们的天父，并且为爱我们的主而爱人如己。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何等难，但是靠着你将是容易的，因为你的我们不能做的，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主你借着你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加添我们侍奉的心力，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能够因着律法所吩咐的原则，好让我们荣耀你，好让我们侍奉你，好让我们为你而活，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主啊，是你的名大的荣耀，你的国度可以扩张。主啊，我们恳求你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瓦器，在这21世纪末后的时代当中来见证你的道，来兴旺你的道。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来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恳切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